我们基督徒就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唱歌，几乎所有的聚会都要唱歌，婚礼要唱歌，葬礼也要唱歌。那我们查经班开始的时候会唱一首歌，祷告会开始的时候也要唱一首歌，主日崇拜那就更不用说了，崇拜开始我们要唱三首歌。其实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的查经班和祷告会也是唱三首歌的，因为疫情我们转在线上聚会，因为线上唱歌如果大家的声音都出来就听不清楚了，所以我们查经班祷告会就减少了唱歌。真心盼望疫情快快的结束，弟兄姐妹可以面对面的聚会，同心合一的唱诗赞美神。基督徒唱歌不是唱给人听，也不是自娱自乐，而是唱给神听，赞美神。正如小敏姐妹写了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为你唱一首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向神歌唱，这是何等的恩典。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向他赞美，这是神极大的恩典，这也是神极大的一个心意，他愿意他的儿女，他的百姓，他所造的都来向他赞美。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赞美神。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到二十一节，就在教导我们要常常赞美神。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到十八节是摩西写的一首诗歌，赞美神奇妙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所以这首诗歌也称为红海之歌，因为是摩西在红海边所写的，是以色列人在红海边演唱的。你可以想象那么多的人，他们的声音配着那个海涛一起向神发出赞美，多么的宏伟，多么的壮观。那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考这一段经文，第一，我们要思考我们和神的关系，第二，神是配得赞美的，第三，所以我们要常常赞美神。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一节经文，摩西交代了他与神之间多重的关系，以及他对神的多种的经历。他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单数，我，我的。那摩西与神的关系是直接的，是个人性的。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只要我们与信心与摩西认同，我们同样可以做如此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我们如果以信心与神同行，我们就可以对神有很多的经历。如果我们与神没有关系，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自然就不会赞美神。如果我们与神有关系，我们认识神，我们经历神，那么我们赞美神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情不自禁的。我们这里看到摩西首先说到，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是摩西论的他跟神个人的直接的关系，神是他父亲的神，神也是摩西自己的神。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法老的命令。摩西的父母信神，他们还把这个信仰信心传给了摩西。虽然摩西被收养为法老的女儿，法老女儿的儿子，但是摩西的母亲却成了他的乳母，可以把信仰传给摩西。 那圣经说摩西长大了，因着信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摩西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信心，继承了信仰。那神也训练摩西，呼召摩西，要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区侍奉神。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节，摩西也说，耶和华是我的拯救。神不仅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奇妙地拯救了他，把他从水里拉上来，后来当摩西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自己的同胞脱离埃及人手的时候，为自己招了杀身之后，法老要杀他，那神也拯救他脱离了法老的手。后来神也借着摩西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对摩西来说，神不仅拯救他的灵魂，神还拯救他脱离他的敌人，神还借着摩西施行拯救。所以摩西说，耶和华成了我的拯救。亲爱的朋友，耶和华是你的什么？你认识什么？你信耶稣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认识神，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创世纪28章20到22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的神。雅各的爷爷是亚伯拉罕，雅各的父亲是以撒。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神自动就是雅各的神，雅各必须亲自认识神。当他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旅程。在他逃亡的过程中，神主动地向他施恩典，神主动地向他显现。但是雅各他必须以信心来回应神，顺服神，把自己完全地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个时间大概用了20年，对雅各来说，那这里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许了一个心愿。如果神保守他，他要以耶和华为他的神。这是不是你的心愿呢？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当时门徒中有一个人多马不在场，其余的门徒都告诉多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看见他了。但是这个多马不相信，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圣经记载说，过了8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罗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心中是否还有疑惑？但愿你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你可以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你是复活，从死里复活了。你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如果你像多马一样心中还有疑惑，你非要像多马那样，你要亲眼看见你才能信，但愿主怜悯你，向你显现。无论如何，我盼望你有一天，而且那一天尽快到来，你能够在众人面前对着 主耶稣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因为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主耶稣，与神建立起个人的直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赞美他。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可能是家里面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先信了耶稣，神成了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那么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让神也成为他们的神，这样我们一家就可以同心合意的赞美神了。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节，摩西还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当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已经八十岁了。他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敢去见法老呢？我凭什么，我有什么力量能力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呢？但是神应许摩西与他同在，摩西就有力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借着摩西的手在埃及人眼前行了十大神迹奇事，那十件奇事没有一件是摩西靠自己可以行出来的。所以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力量是什么？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你靠着自己的力量做成的，那么你就不会赞美神，不会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你觉得这都是你自己做成的。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学习、家庭、侍奉，我们都应该学习依靠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只有在教会侍奉才需要依靠神，在公司工作只有靠自己努力，在学校学习只有靠自己的聪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么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应当是为主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都应该是依靠神来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在凡事上都荣耀神。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不仅是说你不能在教会侍奉，其实你离了耶稣，你也不能工作，你也不能学习，甚至你就不能存活。你有这样的认识吗？或者你生命的状况是不是这样的呢？你与主耶稣有亲密持续的关系吗？离了他你就不能做什么？还是你说离了他你活得更高兴，活得更自在，你甘愿耶稣不要来找你麻烦，离你远一点，这样的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远离了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徒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保罗那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是摩西的力量，神也是保罗的力量，神也应该是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凡事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的力量做成的，那么我们口中必然常常发出赞美和感谢。神就是我们的诗歌，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尊崇他。下面我想请大家来唱一首诗歌，也是小敏姐妹的诗歌，我要歌颂，我要赞美。
我要称谢，我要传扬，无论是顺境和逆境。 我的心中有一位救主，他是我生命的源头，把我带向平安的路上，我心像活水流。是我起死回生悬崖勒马，没有掉下远远幽谷，江河流奔腾，禁不住要赞美欢呼。愿我赞美欢呼的声音，响遍整个环球，让人们都知道我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我要歌颂，我要赞美，在天涯和海角，我要称谢，我要传扬，无论是顺境和逆境，因我的心中有一位救主，他是我生命的源头，把我带向平安的路上，我心像活水流。是我起死回生悬崖勒马，没有掉下远远幽谷，江河流奔腾，禁不住要赞美欢呼。悬崖勒马，没有掉下远远幽谷，我心多激动，像河流奔腾，禁不住要赞美欢呼。愿我赞美欢呼的声音，响遍整个环球，就是耶稣。
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应该常常的赞美神，因为神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基督徒赞美神，不是喊口号，也不是说空话，而是心口合一的诉说神的作为，心悦诚服的歌颂神的美德。正如诗篇150篇第一到第二节说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赞美神就是诉说神所是，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赞美神就是诉说神所做的，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把这些诉说出来，就是对神的赞美。如果我们看摩西所写的红海之歌，我们也可以发现，摩西一方面赞美神大能的作为，同时摩西也赞美神极美的大的。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他主要是在赞美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却把埃及人淹没在红海之中。那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上一个主日讲的，他已经以叙事的方式记载了这一个过程。 现在摩西又以诗歌的方式再一次的描写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经历。我们应该知道叙述文跟诗歌是不同的文学题材，虽然是同一个主题，但是在不同的文学中间它呈现出来就是不一样的。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发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机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即使是翻译成中文，这个翻译其实非常优美的，那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摩西所写的这个诗歌它的优美，它的力量，它的喜乐。诗歌它是不会描写所有的细节的，但是他也很生动地刻画了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第九节他非常的生动，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礼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读的时候你可能就能够感受得到法老和埃及人他们的刚硬骄傲，他们的残忍，甚至能够感受到埃及人的马兵离以色列人越来越近那种紧张的情形。那摩西也用了很多对比公正对称的那种句式，比如第六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那跟后半段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这就是一种对称的一种句式，那这种在诗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第七节也说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这是前半段，后半段你发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如烧碎机一样。那摩西他也使用了很多比喻拟人夸张的修辞手法，比如第五节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第八节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那这是拟人的手法，就神鼻其实是吹风，但是他说是神发鼻中的气。第十节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这也是比喻的说法。那当然作为诗歌最主要的诗歌是要来唱的，那所以它必须是押韵的，旋律必须是优美的。那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摩西这一首歌他怎么唱的，但我们不能读希伯来文，希伯来文里面他的押韵是怎么样的。一首好的诗歌除了旋律以外，那我们刚才讲的主要是集中他的歌词，歌词其实也必须要好，歌词要对，我们唱赞美诗的那个歌词一定要优美，而且要神学要对，你不能是一个空洞的言之无物，而且它的主题必须是美好的，是合乎圣经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听什么流行歌曲啊？你除了赞美诗你平时听什么歌曲，其实你应该要留心的，因为这个歌曲对人的影响，对人心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假如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听到很多烧脑的歌曲，就那种洗脑的歌，那种旋律一听到你可能就把你吸引住，但是其实它里面那些歌词啊，有这种内容都是很低下很世俗的，但是啊，它却无意中已经影响了你的心灵，甚至影响了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要千万要留意，你不要被世俗的歌曲吸引远离了神，去让你去爱这个世界。神让摩西把这个红海的经历写成诗歌，其实其中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他们世代能够传唱， 诉说神大能的作为和极美大德，那么应该把这一些传统的圣诗熟记在心，让我们可以常常的赞美神。我们也应该把圣经中的诗篇熟记在心，让我们常常思想神的作为。虽然很多的诗篇我们现在都不能唱，但是我们把这些诗篇的内容歌词记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认识神思想神都是非常有益处的。那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它主要是描写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大能的作为，但是在这个大能的作为中间，摩西没有忘记告诉我们，让我们要看到神大能的极美的美德。在神的大能的作为中间，应该彰显神极美的美德。神的作为和神的性情是紧密相关的，神的作为反映了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决定了他神怎么做事情。说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一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红海之歌的中心，它刚好也在中间的位置，上下是对称的，而且内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一节经文就描写了神的属性，它让我们看到神的超越，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是独一的真神。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不仅是打败了法老和他的军兵，圣经更是说神败坏了埃及人所有的神。埃及人所拜的神很多，但是其实严格说那个不是神，那是偶像，那是假神。如果我们暂且称他们为神的话，那么诗人告诉我们他们根本不能与耶和华相提并论，他们不是耶和华神的对手，耶和华神远超他们之上。耶和华神的这种超越性、独一性，是圣经、是神要以色列人，也是要所有人特别学习和谨记的。因为人很容易拜偶像，人很容易远离真神。那神的超越性、独一性与神的圣洁也是紧密相关的。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本为圣，唯有耶和华是圣洁的。圣洁首先强调的就是神的超越性，神的独一性。所以其实我们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想象或者是描绘神是怎么圣洁的，有罪的人更不能够接近圣洁的神。圣洁也表明神的公义完全公正。在摩西所写的这个红海之歌里面，他并不是在歌颂暴力，也不是在鼓励战争，虽然他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但是神在法老和他的军兵身上所行的其实是公义的，是神对埃及人的审判。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其实是一样有罪的人，以色列人能够走干地过红海，因为那是神的怜悯，那是神的拯救。神的荣耀并不单单在神所行的神迹中表现出来，其实神本身就是荣耀的，他的属性就是荣耀的，而且他的荣耀是圣洁的，他是至圣至荣。神的荣耀圣洁到一个地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人看见了神的荣耀就不能存活。所以这一节经文第十五章第十一节是非常重要，非常丰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认识我们所歌颂所赞美这一位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那在出埃及第十五章十三节，他你凭慈爱你那里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那这一节经文又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救赎。神的慈爱也是神的一个属性，神就是爱，而且神的爱永不改变，神的救赎是直到永远，他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 那在过去，神因着他的慈爱救赎了以色列人。如今，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直到耶稣再来，神的救恩都在发生果效，神都在呼召人悔改回转，来相信他，来信耶稣得救。摩西和以色列人歌唱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我们如今更要歌唱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拯救，歌唱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四到十六节提到外邦人对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反应，外邦人听见就战惊，疼痛抓住腓力斯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述的百姓过去。有人以为这是摩西在描写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进迦南的经历，那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摩西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所做的诗歌，而是比较靠后的作品了。甚至有人根据第十五章第十三节提到圣所，就以为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定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那这与圣经本身的见证是不符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出埃及第十五章第一节明明的告诉我们，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就在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就是在红海边唱的。那第十三节中的那个圣所与后来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其实是不同的，因为第十七节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那个圣所其实是指的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虽然后来所罗门要在这个应许地上建立圣殿，但是圣所其实是一个更广更宽广的一个概念，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所。那个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只是一个有形的预表神的同在，全地都是属神的。那对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四到十八节十四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有两种解释。通常第一种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经历传到外邦人中间了，外邦人听见就害怕，所以这里他是在描写外邦人对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一个经历。所以这是很奇妙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面对神的作为，得救的人呢就是欢呼赞美，但是不信的人呢却是恐惧战惊，却是害怕。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信耶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要昂首挺胸欢喜迎接主的再来，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却是要哀哭，却是要战惊，甚至他们希望说大山啊倒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们不能够看见那圣者那荣耀的显现，那他要带来的审判。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因为这一段经十四节到十六节他描写的这些外邦人，腓力斯人、以东的族长、摩亚的族长、迦南的居民，这一个顺序呢跟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进迦南所遇见的这些外邦人的顺序是相似的。那么有一种解释就是摩西在看到神以大能的作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之后，摩西可能就以信心已经看见神将来会继续带领他们在旷野行走，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得到神给他们应许地。那在他们所行的这些路上，外邦人神的敌人，这些以色列人敌人 他们就会因为神大能的作为，因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感到恐惧战惊。神的作为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情形下，其实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但是神的属性呢，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只有一位神。神曾经分开红海，让以色列走干地过去。后来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又把约旦河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那这是两件不同的神迹，但是却是同一位神所行的。神的大能，神的大德，他的美德，他的性情都是一样的。然后神在旧约一切的作为都是指向新约中的耶稣基督。神在旧约中所有的拯救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那一位分开红海的神与在加利利海上行走的耶稣基督原为一。那一位分开红海的神就是差遣耶稣基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神。神分开红海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神差遣耶稣基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为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那这一切都是彰显神的圣洁、荣耀、大能、恩典、怜悯和慈爱。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神最高的作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神的属性最完美、最完全的彰显。正如圣经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说神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因他大能的作为，因他极美的大德，因他对我们。摩西和以色列人赞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如今我们这些蒙了神的大爱，蒙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岂不更应当歌唱神的救恩吗？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描写了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带着以色列的妇女一同击鼓跳舞赞美神。他们所唱的就是摩西所写的这个红海之歌。那如今我们强调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这是对的，我们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但是当我们心灵诚实如果都对的，都蒙神悦纳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身体也应该完全的顺服神，荣耀神。就好像大卫在神面前敬拜一样，他在神面前完全的谦卑，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圣经里面记载，大卫在迎接神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那以至于他的妻子扫罗王的女儿米迦，她从窗户里面看见大卫在神面前这样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因为大卫是王啊，一国之王，怎么在那里众人面前跳舞了？但是大卫对米迦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大卫的话其实正好回应了摩西的话。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卫知道神让他作王，但是其实真正统治以色列人的是神。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都当在神面前谦卑敬拜他，赞美他。那么我们今天面对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我们岂不更应当相信他，常常的赞美敬拜他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记载， 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请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把耶稣的话记在心中，若是我们闭口不赞美神，石头都要呼叫欢呼。所以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发出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摩西和以色列人过红海，那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所以他们唱诗赞美神，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把神配得的荣耀完全的归给他。如今我们更有理由赞美神，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我们如今有比摩西更美的诗歌献给我们的神。这样叫 Fanny Crosby， 他有一首诗歌叫《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他的副歌是这样写的，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就不论是我们讲还是我们唱，这是同一个主题，赞美我们的救主，昼夜唱和。其实昼夜唱和，他是讲的是不停的唱，不停的赞美。在白天唱歌容易，但是在晚上唱歌有时候不容易。在得胜的时候，顺利的时候，赞美神容易，但是在失败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赞美神就不容易。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可以向神歌唱，但是当他们遭遇失败，被仇敌打败的时候，他们还能赞美神吗？神是无处不在的，神也是永不改变的，环境会改变，我们对神的赞美不应该停息。当我们在逆境下发，而且当我们在逆境下赞美神的时候，常常带来神的同在，带来从神而来的得胜。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有这样两节记载，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但是他们在监狱里，在半夜他们却祷告唱诗赞美神。亲弟兄姐妹，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伤心的时候，我们能够照样唱诗赞美神吗？正如尼拓中弟兄在一首诗歌《你若不亚橄榄成渣》，他第五段这样写的：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在苦难中的赞美更显宝贵。保罗希拉的夜半歌声带来了神迹奇事，但是当保罗希拉看到手上的锁链松开，监狱的门全开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马上只顾自己逃命，以为神在拯救他们。这个保罗希拉回头一看，看见那个看守监狱的士兵正要拔刀自杀，因为如果所有的囚犯都逃跑了，那个看守监狱的士兵就要被问罪，就要被杀头。所以保罗希拉没有跑，反而留下来，叫那一个看守监狱的士兵不要自杀，并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和他的全家。结果那个狱卒全家都得救了，他们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那神的荣耀就更大了，赞美神的人就更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下面，唯愿我们真的能够常常抬起头向神歌唱，发出我们对神的赞美，诉说他奇妙的作为， 更是诉说他极美的大德，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作为、你自己的性情都记在圣经中，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也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这些话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可以相信的。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显出了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怜悯。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愿你常常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口中对你常常发出感谢和赞美，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顺服你、相信你。求主保守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主啊，若是我们中间真的有困难的、有疾病的、有软弱的，神啊，你让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就将你的能力、将你的荣耀、将你的恩典赐下来。主啊，我们仰望你。那若是我们心中真的有困难啊，主啊，好像李妥成弟兄所写的，好像保罗弟兄他们所经历的，你让我们心中的监狱能够打开，让我们的心灵真的像小敏姐妹所说的，真的像活水奔流，禁不住的赞美翻出。主啊，你有大能，你奇妙的作为，你的能力、你的恩典胜过我们的软弱。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